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又来到布朗尼运动。大家还知道什么叫布朗尼运动吗？其实就是布朗运动，只是在巧克力的节目中发生，所以就称之为布朗尼运动。我们会从一个主题发想，随意的聊。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的是酷妹老师。
大家好，我是不是又可以说我又来了？
对，
我又来了，我是酷妹。
酷妹老师呢，在巧遇达人中有分享自己的专业，如果还没有听那一集呢，可以回去听听看。今天要来聊的呢，就从性别出发，因为在巧遇达人那一集里面呢，其实酷妹老师有讲到自己在学生时期其实还蛮辛苦的哦，因为性别认同啊，或者是可能会被别人用不好听的一些词汇来贴标签这样子。以现在性别认同这个议题已经算是接受度很广了，那现在的学校里面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从我95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的确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了。因为现在你会看到现在的孩子，他们可能接受的流行文化啊，或者是花美男啊，或者是韩风啊，现在很多男生都是化妆嘛，而且甚至化的可能都比女生还精致，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会看到校园很多的男男女女的孩子，其实他对于性别的认同是比刚刚出来教书的那个时期还要
接受度
还要更大。反而其实要改变的是
大人，
我要怎么讲，大人学校的问题，学生的问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然那个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谈论，但是关于性别的这个
特质
这件事情反而不是最大的。比方说好了，我讲个很明白的，比方说我在十年前，你在课堂上你可以讲 BL 的作品吗？
哦，不太会
不太会，可是你现在
可能如果是腐女的话，
腐女的话，甚至我说实在，你现在讲现在哪一个男明星你不演腐女的戏你还不会红欸。所以现在国中的小女孩们看腐剧的一堆，爱的不得了，可是这个以前是很偷偷摸摸
的，
现在都是很
没什么的，
就是所以其实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变化的这样子。
那以老师角色来说的话，你觉得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属于女性特质比较多的男老师在学生面前跟现在会有不同？
当然，那时候你就要伪装啊，
你要变得比较刚强一点。
对，当我在大学以前呢，就是我还没有当老师前，每天都必须化妆才能出门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眉毛细的要死，什么什么，就是当然没有那么女啦，但那就是温柔
的装
扮。对，好，可是你知道说你要踏入这个职业的时候，那时候的风气你一定会要伪装嘛，当然就开始不可能化妆了，那你眉毛不可能修得那么细了，对不对？你可能就会开始穿比较大家对老师既有的
印象
的那种打扮这样子，你要符合社会的期待，校园的期待，对老师的期待嘛。所以那个时候是需要很多的伪装的，但其实就是因为在那样的伪装当下，但是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么像女生啊，其实你要怎么演
那个没办法装，
那个很难装嘛，对对啊，没有办法装得很每天都装得很 man 去上学嘛，那个真的也不
很痛苦，
那也不是我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段的旅程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要自我认同，就是你那个自我认同一定要你的心要够强大，所以当你接受到这一些学生来的那个语言的力量的时候，你就是需要转换哦，甚至会变成一个自嘲，所以像比方说我在课堂上就说你们要听话，要认真上课哦，你们知道娘娘腔发飙很可怕哦，这样子，你知道类似这种类似一种
自己讲这样子
、但是仅说在这一个教学的路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很多很有趣的？我当然很有趣， 我最记得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晓得这主持人有没有玩过无名小站、
哦、有，
你有经历过无名小站的年代？ 对不对？我那时候刚来台北，就是从这个乡下的学校、比较偏远的学校调来台北的时候呢，那时候小孩子们就很流行那个无名小站这样子。那有一天呢，就是 这个无名小站里面呢，就有一个男同学就写说，我的表演老师他很娘娘娘娘娘娘娘娘，那个娘就变成一幅画，你知道无名小站可以把那个
对一个字然后
变成一个画，你知道吗？
很用心
耶，很用心耶。然后当然我看到这个，你说我有没有伤心？我当然会伤心。可是为什么我看到？因为当然是因为有别人跟我说啊，这样子。那可是你不处理吗？还是得要处理吧，对不对？然后我就广播说，某某某请到办公室，听说那个年级的就那边传来，就说啊，老师是不是看到了这样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那个时候又就是
他们很紧张，
就很紧张，这样这个那个小男生就来了嘛。但你怎么处理？你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会骂啊什么，可是我就不想要那样处理，我就一直冷静。他还没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怎么处理这样的状态？这样、他来了之后，对对，他就我看到他就是有点害怕害怕这样子。我说你来来来来来，哎，我告诉你，老师很娘，我知道，但你不用写的这么多多到就是变成一幅画吧，这样子、就是有一种。虽然我的心在淌血了，但是就是有一种调侃的感觉。但当然自己也很害羞，可是我就说你想要创作，对不对？你也不要让大家都知道嘛，这样子老师心里也会很不舒服。就是我就会跟他慢慢的告诉他这样，但是呢老师还是会要请你写那个，我们那时候就是反省书嘛，就是还是要你写一些你针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省，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会用这样子比较，知道怎么说啊，比较不是那么很，
不是说一般老师觉得看到就生气。
对，因为如果我今天又为了这件事情又发飙什么，我觉得那个会有一个
减少了沟通的机会。
对，然后又因为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去课堂上，我就会去跟他们分享，刚好那一个年级那一整排你知道吗，大家都在讲啊，那老师的反应，他们一定会想要知道老师看到这个的反应嘛，不然不会有人来跟我讲嘛。
对，
所以我也就会开始去思考，那我要怎么去教室跟他们说。我那时候就会去各班讲，就是说老师知道你们有看到那一幅画，其实老师说实在话，我看那一幅画我是非常难过跟伤心的，就是我还是要让他们知道我的感觉，我还是非常
的心情，
我不会说好像不在意，其实老师是非常在意的。但是老师也想要问大家，可是我生来如此啊、这个我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我也跟他们说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我也很想要很 man 啊，我也、可是我就怎么办，我就是真的比较像女生啊。那你觉得老师像女生很怪吗？你们会很讨厌我吗？这样子他们就说不会啊、对，我就说对啊，就是我们在课堂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开始会引导，就是我带的重点就是其实我看到那一幅画我是蛮难过的、然后也告诉他们说我生来如此，我生来就是这样，那我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就必须要试着接受这样的自己，这样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啊、有的人就是这样，这个有人就是那样子，我们都不一样啊。可是你在网络上这样写其实就是一种伤害，那时候还不会讲霸凌这个字啦、因为那时候这个霸凌是现在一直在讲，可那时候 我们不会，我那时候不会这样说，是可是那样子写就是有一种对人生的一种攻击，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妥。因为那时候也是一个刚刚开始有网络的，你知道网络自媒体比较多的时代，那时候也还没有那些什么法规吗还是什么，
好像也很少，
也还很少，所以我就会跟他们就讲、你们在网络上的发言就是要小心，因为你们的发言也会伤害到别人。我就说如果有一些人是很 care 的呢，那他可能就生病了也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就会慢慢透过那样的事件来跟他们分享、那甚至呢有时候为了要让他们更了解我嘛，我也会去跟他们讲一些小故事，比方说我在上厕所，就是我真的在上厕所这样子、然后外面呢就有两个小女孩在洗手这样、他们就在聊天，就说哎、你知道那个某某某老师吗？我知道啊，欸，我觉得他是 gay 耶、然后那个另外小女生就说不是啦， 才怪，他很娘欸，什么什么的，说欸，你不要这样子讲，我觉得那个老师对我很好欸，这样就他们就会有这个对话这样，然后最后他们要离开讲说欸，你不要再讲了，搞不好老师在里面怎样，你知道，听得懂吗？可是我真的在里面这样子，那我也把这个故事也分享给
其他同学
听，他们也会觉得很好笑。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就是过程当中，我也告诉他我的
感受，
我的感受，
嗯，
然后以及事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孩子就是他也会想，就是说，哎，那如果是他遇到这个事情，他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在用沟通的方式来去让他们接受，就是有我这样的老师。嗯，那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很爱漂亮的老师嘛，好，你也看得出来，对不对？嗯，开玩笑的。所以当时候早期，我当然我就说了嘛，因为我还是非常喜欢时尚，喜欢漂亮，所以其实你真的叫我每天都穿那样的衣服，就是你们认为的，我也很痛苦，好吗？我也是想要穿的漂亮这样子。嗯，你穿的衣服可能有时候就会是学生的一个焦点嘛。哦，可是因为对我来讲，
就不管你穿怎样，他都可能有话题可以讲。
而且对我来讲，我教的是表演啊，我为了要吸引你，对不对？我当然，如果我穿一个那么丑的衣服，然后我没有打扮，你会想上我的课吗？嗯，学生都是视觉的动物嘛，你有的时候就是我的服装，可能小朋友也很容易在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也会说，你看那个老师穿那样，就是会
听得到，
就会开始听得到的那一种
音量，
音量这样。我觉得学生那样子也就算了，有很多
同事
也会有不一样的声音，知道吗？嗯，其实我最记得就当时候我们的，哎，我不讲是什么，那就某个同仁，当然是比我比较高一点的，他资深的，那些他就说，下班之后啊，我们开个会这样。
嗯，
然后我也不觉得
要讲什么，
讲什么这样。嗯，那时候就放学了，这样，当时候学生就会来办公室，什么就叫他就叫那个学生都
离开
这样，然后就把窗户啊，嗯，门啊
都关起来
这样，然后就是几个同仁就蛮多个同仁就在那个空间，
嗯，
然后他就要跟我们说话这样。
嗯，
然后就在讲，就是说其实他也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只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就应该要
有这个样子
之类的。
嗯，
但我非常明显的他就是在讲我。
嗯，
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有多痛苦吗？即便你是主任好了，
嗯，
你也不能这样对别人呢。欸，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嗯，你知道我在学校的那种压力，你想如果有一个人把大家说我们要开会这样讲一些针对你的穿着做一个批评探讨，嗯，你觉得你的心怎么样？
嗯，一定会觉得很被针对。
对，你知道那种非常不舒服，我真的很想逃离那个空间。你知道我多么痛苦吗？我觉得比学生给我说娘娘娘娘娘还要更难过。你知道那种觉得你凭什么？你知道那个会议结束之后啊，我就是杀去服装店，因为那时候我个人比较胖嘛，
嗯，
那时候又没有网购，就杀去那种专门卖大尺码男装的衣服。我几乎是把我那一个月的薪水全部买他认为是一个老师该穿的衣服。欸，
嗯，
你知道吗？那个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觉得来自于学生的那一种压力，我可以用
好像可以
、啊，对，还可以调侃，
毕竟他们是小孩。
对，可是你的同事这样对你，你觉得你怎么样？你知道那种压力是多么大？当时候因为流行的东西都在改变嘛，然后时代也在改变，然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做我自己。
嗯，
所以那个时候也开始有那个 FB 了。
哦，
就是无名小站有没有到 FB 的那种跨界。對對對，那时候呢我就会开始觉得说应该要来一点什么，我既然那么爱漂亮，然后这些老师们什么的就是会对你的
外表
服装有那么多的意见，我就开始写所谓的那种时尚老师日记，就在我的 FB 我每天都 po， 也不是每天，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写说什么，我就是揶揄自己，就走在校园中的美丽倩影这样子。嗯， 然后我就自称自己叫做时尚老师，我哪是什么时尚老师，但是你就是想说我必须要好像要跟你
hold 住自己的那个，
就是也不能说抗争，好像就是要跟你
你自己找了一个另外一条路，
对，然后我就告诉你说我就是时尚老师，所以我每一篇就是在就是我每一篇都会说我今天在学校我穿了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今年流行什么颜色，流行什么样的包包，流行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给自己一个位置，
给自己一个，因为你们都公开嘛，所以你们对我那么有兴趣，你们就
你就来看啊，
看啊，然后我就揶揄自己叫时尚老师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那时候就会开始做功课，做时尚的功课，然后就说啊，时尚日记一，然后我今天穿的打扮，然后还可以这样，那时候刚手机也开始可以有那个照相功能了，对对，就开始自拍，然后就拍那个鞋子，然后拍什么拍什么。
它又是另外一个乐趣了。
对，有一两年的时间我都在写这种事。对，好朋友啊，每次去看戏的时候他说哎，时尚老师这样子，就会说我是，但我就觉得很好笑啦，反正就是从抠妹然后又变成时尚老师这样。可是那个我揶揄自己是时尚老师，其实就是我要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老师，就是这么爱漂亮。你了解我的意思？
我知道。
所以那个其实就是也是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个跟这个校园的不能说体制啦，就是那个比较僵化的
那种感受
然后去慢慢的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他们对话啦，
然后再转化。
对，
我真的能够体会，像我自己不是学校老师，比如说我在学校只教社团，然后可能在社区大学教都是成人，不是属于哪一个学校里面的固定职员，我都会遇到这样子的话语。我也会遇到有某些老师会说你不应该穿这样来学校，就可能我的裙子比较短一点或者是比较有装扮一点，也都会遇到这样子的话语，然后是女老师说的，然后我觉得我穿怎么样跟我的专业无关啊。也曾经他也可能是半开玩笑说你不能打扮得太漂亮，你这样学生上课不专心，我想说如果我穿得很邋遢来上课才是对学生不尊重吧。
对啊，我也是最近在跟孩子们分享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谈论美这件事情，每个人的对于美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你认为的美跟我认为的美不一样。
对。
但是我今天呢，很用心的打扮自己，我用心的穿漂亮的衣服，是对你的尊重。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去参加一个约会，你会随随便便的穿衣服去参加一个约会吗？你一定会穿你最漂亮的衣服，你一定会打扮自己吗？一样的道理，我今天来上课，我来你们班教室，我是在乎你们，然后我才会打扮的漂亮，我把我最漂亮的衣服穿给你们看，是对你们的尊重。所以其实我们在学艺术，在学美，或是在分享什么叫做彩妆设计，什么是保养，什么是表演艺术里面会谈到服装设计什么这种的，你会觉得为什么要学这个？学这个其实就是在让你知道说诶，我怎么可以让自己更漂亮。所以其实打扮不是那么肤浅的说什么啊，去追求流行，揶揄自己叫做时尚老师，不是
喜欢的风格，
而是在这样的打扮当中是对我的一个自我的肯定，知道吗？所以我觉得那个背后是我今天打扮成这样，然后面对你们，那第一我一定是照着镜子觉得说哎，我今天穿得很漂亮，那是对我的一个肯定，然后我今天来教室上课，然后跟你们分享，然后你们看到我的今天的打扮，然后你会觉得说哎，老师今天穿得好好看哦，好时尚哦，你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那也是我对你们的尊重。
对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当然我觉得得体这件事情很重要嘛。你说你真的穿到一个露内裤，
哦，
那当然是不行，就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嘛。可是真的还是要找到一个平衡，我当然没有觉得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对的，但我只是觉得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在批评谁对谁错啦，我只是在想说这就是一个心路的历程嘛，这样子。
就像刚刚前面讲，可能以前的话这一个部分是要突破的，可是现在呢，其实整体的社会氛围啊或是校园氛围，其实这都是更开放，不管是在自我认同啊还是说其他的部分，可是可能他们要面临到的更多是内在，
对啊，
自己内在的打架，
没错，
对，然后要怎样可以让别人认同，嗯，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了，那又是
因为现在又是自媒体的时代，可能我们以前的年代呢，也许都是真的有名的人才会经营自媒体，
对，
现在来说可能学校校园里面就很多个小网红，
真的，
对，
尤其是像我们学校真的很多很多，甚至他的可能追踪人数真的是都
非常多，
非常多的，好恐怖哦，嗯，就觉得现在孩子真的都，
然后他可能都可以自己就可以靠这些来赚业配的，
我是没有听过啦，嗯，但是可能一定都有的，可能父母亲就会帮他经营了，嗯，对，
也许不一定是业配，像我遇到有一些是他可能就会有厂商送他东西，然后有点类似像
你可以在你的
那个代言，就类似边缘，走边缘，因为现在小孩他还没有到那个年纪，
对对，
他不能做某些工作这样子，
很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你说那个性别认同的，或是像我这样的老师在校园，我之前在节目上面提的，我觉得那种就是你开始越来越了解自己，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跟人家
沟通，
沟通
对话，
你越来越你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你很难去跟别人沟通，反而那一些批评就会变成对你的伤害了，你知道吗？
没错，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像刚刚讲到这个啊，我就很直觉想到容貌焦虑，我遇到的好多孩子，尤其是差不多现在国中高中生，几乎都有严重的，没有说每一个啦，可是普遍来说容貌焦虑算是蛮严重的，例如他可能拍了照片，他一定要加滤镜，不然他不敢po出去。或者
可是这个好像不是只有小朋友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小朋友更明显耶，例如在活动中他也不愿意脱口罩，
对，没错，就是没有经过打扮的照片，他们就不太会愿意po。可是这也是疫情
影响的，
就是那种口罩的
需求度，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其实在校园啊，大部分的女同学都还是会
戴着口罩，
口罩，对，甚至很多孩子可能拍照
都是
戴着口罩，
口罩
就像你讲的那种容貌焦虑，我觉得好像不是只有学生这样子，好像最好笑的是你现在的老师你很难记得学生是谁，因为以前你大概就是教了几堂课，你大概就知道说他是谁，他是谁，可是现在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平常他都是戴着口罩，对对，你就他你认得他戴口罩的样子，他一拿掉口罩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不知道他是我，所以我现在真的点名，然后这个名字跟这个人的那个连结很弱，除非这个孩子是那种没有在戴口罩的，我会比较容易记得他是谁，不然有一些人真的都叫不出名字了，尤其像我们这种表演艺术老师，我们一个礼拜这个班只有一堂课，那可能如果我们一个礼拜有五堂课十堂课，你知道那个就是十个班，你教的班级数越多的，你根本就
越难认，
你真的很难认同学。
还好我教陶笛，学生一定要脱掉口罩，
是，对，
之前就真的有遇到那个过渡期，就是疫情刚结束的时候，他不愿意脱掉口罩的原因是他觉得他长得很丑，所以他吹陶笛的时候呢是把陶笛塞在口罩里面吹，也有遇到这样。我说那你在学校吃饭怎么办？
太酷了吧。
旁边就说吃饭的时候他就
是有隔板啊，
没有，他是不想要拿掉口罩，所以他是把口罩掀起来一点点，把饭啊面啊塞在口罩里面。
我也有遇过，但没有教我教的学生是那个，我们不是表演艺术课，就是因为我九年级的时候会让他们尝试使用手机来拍一些就是我们说智慧型手机融入表演艺术教学嘛，所以就是我想要让他们知道说手机也可以创作，所以我们就会拍可能一镜到顶的作品啊，或是让他们就是假人大挑战啊，就是都是用那种手机，对不对？有一些老师，有一些学生就会说：“老师，我可以不要拿掉口罩拍吗？”可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你不可以强迫嘛。现在就是你不可以说不行这样，你只能说
鼓励，
鼓励说好啊。现在的真的好难叫他们 拿掉口罩哦，我说实在的太难，
是另外一个老师的挑战，
表演老师的挑战，因为 你上表演课你叫他表演，然后他都不戴拿掉口罩，到底要怎么，
就像是戴着面具表演的感觉。
对啊，这个真的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但是有些孩子他就是不能，那我们也不能够勉强，所以我知道那种你讲的这一个这个叫做容貌焦虑嘛，有时候他就是已经习惯，
现在一部分呢会觉得自己戴口罩才是漂亮的才是帅的，他会觉得拿掉他会是长另外一个样子，但是戴着的时候好像是一种态度啊，或是长得就比较好看这样子。我遇到的是这样，要怎么样把你对于自己的美，
美就是自我认同，
对，然后带到学生让他们也认同，
就是，所以就是刚刚我讲的，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一些那么多的挑战，语言的挑战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讲的这些挑战，其实有的时候你越在意别人的那些语言的人，你当然就会尽量的去
不要展现自己。
对啊，对，但
是啊，展现自己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对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子真的还比较辛苦，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好像也没想那么多，
对，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其实，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即便是小朋友会可能说哦娘娘腔什么什么的，对，但他们还是一直会跟你玩在一起啊，你也可能会有排挤，但是就是你还是会找到你的自己的伙伴啊，姐妹淘啊，你还是会找到一个跟你是好朋友的人嘛。但你就真的不会去想这么多啊，我自己漂不漂亮啊什么的，
那个漂亮不用是别人认为的，而是你可以知道说我自己欣赏我的什么部分，
所以
由内而外，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真的太大量的接收这么多的
网络上的
讯息，可能我们以前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网络的讯息，
不会这样比较，
不会，对，所以是不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
对，啊，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辛苦的地方，
应该说现在的孩子有他们现在面临的课题，我觉得跟我们可能真的不太一样，搞不好现在我们说什么娘娘腔娘娘腔，搞不好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反而又制造出了另外一种问题了，会不会
现在反而你可能这样讲，有些人他会觉得很自豪，或者他有可能觉得说啊，你不能这样子的话语来去伤害别人，这些都会有出现，真的不同时期会遇到的状况也不一样，然后尤其是在第一线的教育现场，其实就最直接看着下一代正在发生。
我觉得就回归到我教的表演这件事情的话，不管是学戏剧舞蹈或是像学音乐也好，像我们过去那一种培训的方式，完全不适用于现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他们的抗压性就会比较弱，
对，
所以你要给他还比较强硬的一个这个内容或评语的时候，其实好像都
很容易受伤，
很容易受伤，所以变成是我们在教这些艺术
的一个挑战
的挑战，比方说你都不能像以前说你就是这个不行，你就是演的不对什么的，
你就被演上了，
你就会很难讲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难，所以变得现在也有某部分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就会太过自信，你说刚刚是容貌焦虑，有一些就是太过自信，觉得他好像就是靠个人魅力就可以想象，觉得自己表演的很好，但是其实
根本搬不上台面，
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然后根本就会觉得自己会说哎，我一定会努力，但是其实根本就
没有努力。有这个，
你说甚至
非常明
显，我记得好多老师就我看到我的学长姐他们在授课，说他们也都好痛苦，说连台词都不背，你到底要怎么表演？这一种的，
他可能觉得说我就是靠个人特质，
然后吸引这么多人喜欢。他们对于那种我们所谓的那种表演的那个
扎实的训练过程，
或者是不管是记忆的的那种
养成，他会想要找捷径，或者觉得自己很聪明，用一个可能符合他现在时代的思维，不用用旧时代的什么什么方式。可是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就是需要这些时间的累积，你才可以成为那个样子。
对，
我觉得这是他们现在要面临的啦。当然也许过一段时间他真的在社会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了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要好好打基础。
这个也是一个未来要面临的事情，这个也不是我们可以去解决或什么，我们只能够在自己的本位上面去给予更多的意见跟陪伴。他们要面对的课题可能比我们还要 多梗。
他们有现在很多不一样的机会啦，例如说有很多的管道可以让他们被看见，
对，
然后有更多的机会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的，
对。
不过他们要面临到的那个那叫什么，就是很快速的这些自媒体时代，它可能也是
转变，
对，世代的转变，还有也许是几秒钟的爆红，现在很多短影片嘛，也许它可以很快速的爆红，可是面对这些事情之后呢，它的机会在哪里，它要怎么样可以延续，那又是不一样的课题。
对，这个也是我对于表演的一种态度，就是说我还是很相信机会是留给准备的人啦，所以对我来讲，我
一直在准备，
我一直在准备，我一直在练习，没有因为现在有了工作什么就不去自我的进步嘛，所以在表演上面我还是会去多看多听多了解现在的
趋势
然后表演的类型，给自己有不同的养分，那随着年龄的变化，生命的体验，我觉得可能有点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创作的一个养分。如果我的生命够长，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诶，可能我会遇到一个更好的剧本、好的创作，那更适合我的角色。可是我没有准备好去演，或是去表演，或是去创作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快速的时代变迁下，现在的孩子可能真的要学习。其实有很多事情是要等待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讲吗？这样讲吗？
这对啊，没错，这个是等待跟酝酿还有累积，
对，
这是现在比较没有耐心去面对的。可是这也是回馈到我们自己，也是随时提醒自己的，就是因为这世界很快，所以也许我们也会期待某些东西也要这么快的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就
无论在无论在学习新事物啊，还是各方面，例如我在教音乐，会遇到现在的学生来问，都是我可以多快学会几首歌，然后要上台表演还是怎么样？如果真的是想学好音乐，那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不是就是几堂课的时间。
对，真的就是那种，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比方说很多那种语言的速成法什么的速成法，
对，
什么的
几小时成为大师，
几小时什么这种，可能也是因为这么多这样的课程，所以变成就是说很多那种累积是没有办法一直累积的这样。
对，
当然我们不用讲都是好像很多的负面什么，也因为在这样的快速，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一些很懂得抓机会的孩子，他们也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属
于他们的机会。我记得我看了一篇文章，就在讲说，其实我们老师或家长不要一直停留在那种农夫的思维，你知道那种，就是好像
一分耕耘
一分
收获
那种。可是你应该是要给孩子们多多尝试，他就会尝试各种不一样的，
然后找到他
自己的方向。比方说我们从来不会知道有网红这件事情吧，我在小时候我不会知道有一种职业叫做 Podcast 的，叫做
播客，
对，播客这一种吧。我小时候也不会知道有 YouTuber 这样的职业吧，我看那些 YouTuber 对不对，每天都在晒包包，晒他买了什么房子，就是说可能他们在这样的时代，他们在创造新的机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看一件事情，也许哎，我们有担忧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
他有他的其他
可能，他也有他的其他可能，是我们人现有的思维是没有办法想到的，我们真的不会知道现在电视这么没有人都没有
在
看电视了耶。我以前在教表演的时候，我有跟他们讲说以后会有很多台的
选择
什么的，到现在我真的眼睁睁看到这个电视的
没落，
然后这个网络平台这么多的选择。
以前来讲的话，你很难想象大家是不租第四台，然后只买不同平台的年费。
对啊，
会觉得怎么可能，
是
可是现在真的是这样、
就是、对，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在未来他们是不是可以在虚拟的世界去找到不一样的工作机会，也许他是在虚拟世界的建筑师，会不会现在的孩子所面临的课题跟我们真的不一样。但我说现在的老师或是现在的我也会想要去理解现在的变化嘛，然后可能有新的东西，哎，我是不是可以去体验去理解，对啊，这个都是年轻人在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你知道吗？ 一定有好有坏啦，一个事情的发展一定有我们担忧的，比方说累积啊，这种就是技术的奠基，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在这样的快速的变化，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的去找去尝试各种不一样的机会这样子。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从性别出发，然后又再回到自我认同，真的要够了解认识自己，你才可以探索发现自己的各种可能。有很多时候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要做什么，别人想帮助也无从帮助。很开心可以邀请Komei老师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如果喜欢这集节目，欢迎可以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们，敬请在各大平台按赞关注，给予五颗星。希望Komei老师和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